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回。听了莫凤舞的话，韩立轻笑了一下。凤舞姑娘啊，看来是误会了。在下不管怎么说，和莫府还是有一些香火情分的。假如真知道莫府有此大难，其他的不好说，但让几位师娘全身而退，能安享晚年，韩立还是能够做到的。韩立说完这话，神色已经变得诚恳至极。莫凤舞听了这话，只是嗯了一声，脸上恢复了冷漠的神情。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否真相信她刚才的辩解之言。韩立见此皱了皱眉头，犹豫了一下，只好将实情告知对方。原因啊，是因为牵涉到了修仙界，他本不想告诉他的。其实有关莫府出事的事情，是彩环的丫头告诉我的，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四师母。
什么？你说彩环和四莲还活着？
莫凤舞听了之后，不能置信的激动了起来，洁白的脸庞上甚至升起了两块兴奋的红晕。当然活着，他们现在居住在一块非常隐蔽的地方，还不错。其实啊，他当初逃离了燕灵堡之后，曾经托人打听了一下燕家人遗弃城堡后普通人的情况，结果竟得到了整座城堡都已人去楼空，那些凡人呢竟趁乱逃离了燕灵堡，而莫彩环母女就此不见了踪影。韩立觉得，如果将莫彩环母女再失踪的消息告诉对方，这好像不太仁义。莫彩环这一走，他可真是无处寻找啊。莫凤舞只要知道自己还有亲人活在世上，这就足够了。估计这个女人也不会提起要和莫彩环母女见面的话题，毕竟已人事皆非了呀。韩立下面就将与莫彩环相遇的经过简单的告诉了对方，让莫凤舞听了喜极而泣。莫凤舞很清楚啊，凭着韩立修仙者的身份，根本用不上捏造什么谎言来欺骗他一个弱女子。对方肯对他如此的客气，多半还是看在了当年的一面之缘上。因此莫凤舞此时欢喜的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胸前暗暗祷告了一会儿，才重新恢复了常态。不过再次面对韩立的他，明显不再是那么冷漠了。想必他很明白，要不是韩立在燕灵堡出手相助，那严氏母女还处于困境之中呢。
多谢韩公子告诉彩环和四娘的下落，这是凤舞七八年来首次听到的好消息。
但接着他没等韩立说什么，就再次提到，
虽然小妹他们母女没事，但是我大姐和其他几位姨娘还是下落不明，多半呀已经遭了毒手，这个仇凤舞不能不帮他们报。可是凤舞手无缚鸡之力，韩师弟一定会帮我的，对吗？
莫凤舞说着说着露出了十分软弱的神情，两只明眸上瞬间罩上了一层雾气，竟似要伤心而泣的样子。韩立见此揉了揉鼻子，大感头痛与无奈啊。他本来想着对方知道了莫彩环母女的下落，应该就不这么急于报仇了，可没有想到啊，这些年没有见到的莫凤舞竟变得如此执着此事。说实话，若是让他去灭一位炼气期的修士，这都比让他去无缘无故杀一位有身份的凡人容易得多。因为自从进入黄风谷后，韩立就已经知道整个越国十来个州府早就被七大派和数大家族的人给瓜分得干净了。每一个州府内的世俗大势力，只要时间长久一些的，都会和修士在暗处关注一二的，
甚至根本就是这些修仙派别在后面扶持起来的。当初兰州、莫府、独霸山庄，因为只是新兴不久的势力，所以才没有接触到修仙界的修士。否则当初韩立刺杀那独霸山庄的欧阳飞天的时候，哪儿会那么轻易得手，还无人追究此事啊。可是这五色门就不同了，这个门派有百余年了，也算得上是年代久远。而兰州呢，又是七大派默认的灵寿山地盘，多半它的背后已经有了灵寿山的影子，所以莫府才会和对方一接触就惨遭大败。韩立身为黄风谷的弟子，无缘无故的去杀掉一位其他派别扶植的世俗界头目，这恐怕不是那么好交代过去的吧。不过最近魔道之人要潜入越国对世俗界进行破坏，这倒是个浑水摸鱼的好机会。在此期间动手的话，只要多加小心，应该不会惹上麻烦。韩立这样想着，脸上却没有丝毫外露，而是站起来在屋内来回走了几个来回。他在前后掂量了一下之后，才盯着莫凤舞的俏脸冷静地说道：凤舞姑娘，按理说这个要求不能答应的，这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最近修仙界的情况有一些特殊，倒也不能说一点机会都没有。这样吧，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尝试一下除去五色门门主，但是如果事情真的不可为的话，凤舞姑娘就息了报仇的心思吧。莫凤舞听了韩立此话，顿时喜极而泣，那种娇艳之色呼之欲出，让韩立看的也一阵失神呐。遥想当年初见莫凤舞的时候，他可对那位温婉动人的莫府二小姐真动心了那么一回，至今对方给他的那种温馨可人的感觉还是记忆犹新，让他时常的留恋。那应该算是他第一次动了男女之情吧。而这个不大的承诺，就算是对莫凤舞感情上的一次交代吧。韩立这样想着，表面上却神色如常，他打算将这份感情深埋在心里，不再向外人提起了。而莫凤舞终于从韩立应允的喜悦中回过神来，挂满了感激的神情，什么也没有说，但几步就凑到了韩立面前，用柔软芬芳的嘴唇轻碰了一下韩立的脸庞，然后有些羞涩还带着点迷茫说道：有了韩师弟的这个承诺，即使没能杀了那个人，凤舞也感激不尽了。说完这话，少妇就默默地把披风一盖，人呢匆匆地离开了屋子。韩立摸了摸脸上被亲吻过的地方，神情有些古怪啊，没多久就单手支撑着下巴陷入了沉思之中。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
第二天一大早啊，韩立从打坐练气中醒来，想了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心里不禁有些叹息。若是莫凤舞也有灵根的话，他一定将其引入黄风谷门下，并和其结成道侣，共修大道。韩立这样想着，就洗漱完毕走出了屋子。他准备呢，先把秦宅的地形熟悉一下，然后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可是没曾想啊，他刚一出来，就发现在院子外正站着的笑嘻嘻的秦平。这位啊，没等韩立惊讶的询问，就机灵的先一步解释说：在下是奉了老爷之命，暂时充当少爷的贴身长随。这以后啊，韩少爷有啥事儿需要跑腿的话，就尽管吩咐小的一声就行了。秦平跟韩立说话时的神情啊，恭敬中还带了些许兴奋。此位想得非常简单，这位韩少爷虽然出自小地方，人看起来也不怎么精明，但是人家在老爷的心目中可是分量十足啊，
仅此一点就足够他巴结的了。更何况啊，如果能将这位爷伺候好，说不定还能另外讨老爷的欢心呢。秦平边想着边打着自己的如意小算盘，心里还着实鄙视那些一听要给这位土包子少爷当长随就纷纷往外推的傻蛋。他秦平可早就听夫人身边的丫鬟说了，此位啊，十有八九是老爷在外面的私生子，只要老爷在世一天，还能亏待了此位少爷？而作为韩少爷的长随，肯定也是水涨船高的事喽。这可比在三夫人身边当一个跑腿的要强多了呀。这韩立自然不知道这位的真实想法，只是觉得秦岩这个人呢还挺会来事儿，知道自己对秦宅和月都有些陌生，这就马上派了一个向导，还真是及时雨啊。韩立这样想着，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并直截了当地对秦平说道，秦平啊，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一片屋子，哎，正想到处走走看看呢，你就陪我一下吧。
好啊好啊少爷。
秦平看到自己的第一份差事来了，立即精神抖擞地应声道。就这样，韩立在秦平的带路下开始围着这硕大的秦宅到处溜达了起来。虽然说有些地方有女眷居住，不大方便让韩立贴身近看，但是站在远处指点一番，倒也没人敢上来说三道四。毕竟啊，秦岩昨天的那番话都传遍了整个秦府。
您看啊，这是二爷一家的福贵院，里边啊，除了二老爷外的，还有二爷最小的两位公子也住在里边。那隔壁那片您看啊。
秦平这向导当得非常的称职啊，不但将每片院落的名字告诉了韩立，还将里边住的是什么人都给指出来，让韩立暗暗记了个牢靠啊。但当他介绍到表小姐莫凤舞的住处的时候，韩立神色一动，略看了长久一些，就神色如常的离去了。没多大功夫，整座秦宅都让韩立溜达了看了一遍，但韩立仍然似乎是意犹未尽，最后啊，干脆让秦平直接带他走出了秦宅，陪他在月都那一些热闹的地方瞎逛了起来，并让这个秦平继续给他解说。顺着京城内比较出名的景点和闹区这么一走，就是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呐。那秦平原本兴高采烈的表情早已经不见了踪影，此时的他呀是一瘸一拐的跟在韩立身后，一脸的苦瓜相。任谁走了数个时辰的路，也从来没歇过脚，还要一直口不停的解说个不停，恐怕都是如此表情啊。这让秦平头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主子了。这秦平虽然在秦宅内当的是下人，但平常外出走远路可有车的，像这样徒步而行这么长时间可是好久都没有过了，真把他给折腾得不轻啊。秦平只觉得俩脚后跟隐隐胀痛，就犹如的针扎的一样啊，更别说这嗓子哟，早就因为说话太多而已经沙哑难受了。不过当他看到自己的这位新主子仍然兴致高昂地套到了一个卖瓷器的小店面前，四处东张西望的时候，只好呲牙咧嘴地再次迈开步子勉强跟了过去。哎呦，毕竟做主子的都没有喊累，你一个下人，你怎么敢随意叫苦啊。秦平啊，我有些饿了，咱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吃一下中午饭呀？当秦平刚跑到韩立身边，就听到韩立回头说的一句实诚无比的话呀，哎呦，顿时让秦平激动的当场连声赞同，差点啊没给韩立磕一个，并殷勤无比的建议就去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小酒楼，
并把这酒楼的几样招牌菜夸的是天花乱坠啊。韩立心里头有些好笑，但脸上还是做出了此事你做主就行的神情，当即在秦平迫不及待的带领下走进了这家不大的两层酒楼。一楼都是只食用一些简单饭菜的普通客人，二楼呢还是有些身份和地位人吃饭的地方。那秦平自然不会让韩立在一楼用饭了，虽然看起来嘛这位主子颇有些异动的样子，二楼的客人不多，只有三四桌人，有一桌人呢竟然还是三男两女同桌共饮，实在颇有些惊世骇俗啊。当韩立踏入这个楼的时候，自然而然也看了那一桌人两眼，这一看让韩立心里一怔，因为这男女五人竟然全都是基础功法十层以上的炼气期修士，这可有些不寻常了，难道是魔道六宗的人？顿时他周身的灵气马上一敛，韩立运用起了筑基期修士才能学的引气术，将自身的灵气收气入体，这样一来啊，在修为远逊自己的低阶修士眼中，这韩立啊就是一个普通凡人。哎，少爷，哎，这边这边，您这边坐。这秦平啊强忍着脚痛将韩立引到一个位置靠窗的桌子前，还用袖子殷勤的给擦了几下木椅子，然后满脸是笑的请韩立坐在上边。韩立呢露出了不好意思的表情，连忙呢叫秦平一起坐下。这次啊秦平倒没客气，推辞了几下就老实的坐了下来，他实在脚疼的厉害呀，也顾不得什么身份卑微之说了。好在这位初进京的韩少爷也根本不讲究这一套，一见二人坐好，店小二就麻利的凑了上来，很谦卑的问道：哎，二位客官要点什么呀？本店有几样招牌菜，那可是非常出名的呀。所以这上好的酒菜，再把你们的招牌菜每样都来上一份，哎，要用最好的材料啊，我家公子可是秦府的少爷。秦平知道啊韩立肯定不大会点菜，就越俎代庖的替韩立主动说道，并且他提起秦府后整个人都立马显得神气活现起来。果然秦府的招牌非常好用啊，店小二一听之后立即连连点头哈腰，更加的阿谀万分，急急忙忙下楼催叫酒菜去了。韩立可没什么心思看自己的这个跟班大耍威风，而是全部精神都集中在了离此不远的那桌修士身上。但令他奇怪的是，他总觉得吧，这其中一名三十来岁的蓝衣人仿佛有些面熟，好像在哪见过似的，但一细想呢却一点头绪都没有，绝对不是什么太熟的人。这几个人中的男子包括韩立觉得面熟的蓝衣人，全都愁容满面的一个个低头喝闷酒，而那两名有些姿色的女子呢则两眼发直的望着满桌酒菜，根本就没动一筷子，好像是一点食欲都没有啊。从他们这个模样看来，好像是遇上了不小的麻烦，实在不太像潜入越国的魔道修士。而这些人中的蓝衣人算是年纪较小的一位，除了另一名二十来岁的女子外，就属他年轻了。
哎，少爷，饭菜来了，您先用吧。
这个时候韩立耳边传来了秦平恭敬的声音，店小二已经麻利的把饭菜上齐了，弄得满满一桌子。
一起用一起用。
韩立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一张嘴露出了一副洁白的牙齿，接着韩立就毫不客气的夹了一口菜放进了嘴里，嘎巴嘎巴的大嚼了起来，可实际上神识则悄悄的放出，密切关注着这几名修士的一举一动。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TTS.com。